请诸位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三页，我们今天正式讲解经文《维摩诘所说经》，邀请三藏鸠摩罗什译，佛果品第一这个佛果品这一章的大意，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前面我们已经把这十四品每一品的大意都介绍过了，那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了那佛果品第一这一品是说明佛果之事所以就以佛果品为品名，它是介绍佛国之事的佛土之事的。那这本经一共有十四品，从开始的如是文到最后的第十四品的，是故天地当以法之供养，供养以佛，这样一部经典里面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序分，一个部分是正中分，一个部分是流通分序分等于是这部经的起头什么因缘有这样的起头，正中分就这部经典的主要的内容，流通分是劝导大家用功精进，并且呢广为流通的广为教化的。这个分这三个部分，它有个专有名词叫三分科。三分科，这三分科是东晋道安大师他所创的。在早期我们这个国人讲经的方式，就是照经文这样直接讲述，没有这三分科。那后来到了东晋道安大师的时候，他认为应该把这个经典的重点举出来把它前面告诉大家为什么有这个因缘而讲这部经，而有这部经，那这部经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在后面这个复始流通的叫大家依教奉行广为流传的，应该把它分成这三部分是比较圆满。那个时候许多法师都认为这很不礼貌，割截经文都认为道安大师自作聪明，对经典不恭敬。但后来呢，到了唐朝玄奘大师翻译经典的时候从印度请来了一部佛地经论里面那个清光法师，那是印度请来的经典，清光法师也有这三分科这序分、正中分、流通分这三分科所以大家都觉得道安大师真的有先见之明，所以称他这三分科为弥天高判、金古同尊。那至于道安大师为什么还有个弥天这个名称，这弥天高判就是指道安大师他这个判得太好了真的非常的了不起，高判。那为什么道安大师会被称为弥天呢？这是有个典故的。因为道安大师他当时在襄阳这个地方讲经的时候很风动讲得很有名望，所以在襄阳地区这个地方有位居士他是个学者 这个人很自大，名字叫做洗澡池。啊，当然这个洗澡池名字很容易记，所以名字很响亮啊，很容易记嘛。但是他不是洗澡池那个洗澡的，他是学习的习，开澡的澡，牙齿的齿啊，所以这个名称很好记。如果他这个名字改个叫马桶盖，那也更有名了，对不对啊？那名气就更大了，因为啊，洗澡池就够奇怪的。就他来参访道安大师，一进门，哈、啊，他就自夸我是四海洗澡池，我不是洗澡池那么小，不是洗澡池穿那么一点水，我是四海的，我、哦、名闻四海的啊，说我是四海洗澡池。那道安大师啊，有一点要压压他的傲气啊，说他四海有什么了不起？我说弥天四道安，对不对？弥天嘛，啊，不仅盖了你四海，也盖了天地啊！说啊，这是要把他压住，目的是要杀杀他的傲气。所以大家以后就尊称道安大师为弥天啊，他这个三分科就称为弥天高判，是这个典故的。那这个细分里面，在本经从如是文一时佛在毗耶离耶摩罗言一直到第九页经文那个记诵的第二行啊，达诸法相无挂碍，稽首如空无所依，到这个地方都是属于细分的。那从尔时长者宝鸡说此记忆白佛言，一直到120页，这是见阿出佛品啊。最后见阿出佛品在120页，为他说者当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到这一段啊，这么长的经文，这是属于正中分的部分。然后从法供养品第十三，也就是121页，一直到最后131页，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个部分是属于流通分啊，互助流通，劝大家依教奉行，广为这个弘传啊，这是流通分这部分。那首先我们来介绍的细分这一部分啊，请看经文第一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耶离阎罗寺园以大比丘众8000人聚，菩萨32000众所知事啊。那在细分里面，阶段经文是属于通序啊，是通序。细分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通序，就是每一部经典都有这样的句子的组合组合。你看，像《金刚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誓起孤独言，以大比丘众1250人聚。你看这跟这一段的句子的那个形状，那个组合的形状很接近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所以这是通于每一部经典都有的啊，所以这个是称为通序啊。那通序又称为正信系，正信系为什么呢？这里面有6种成就的说法因缘，我们叫做六成就。为什么有6种因缘来成就这个法会，所以又叫做正信系？因为有6种具足这6种因缘， 来成就这个法会，所以可以证明这部经典是可以相信的，这是真正是佛所说的啊，所以又叫做正信系。这六种因缘，你看，有信，有相信的，有闻，有信成就闻，还有时间，还有主讲者，还有地点，还有听众啊，闻法的听众。所以你看这六种，信，还有闻、时、主讲、触手，还有听众。所以这六种，有六种因缘啊，来成就佛陀说这部经典啊，所以可以证明这部经典是确实佛所说的啊，可以深信不疑的。所以这部分是叫做通序啊，每一部经典都有大同小异这样的文章组合，又叫正信系。那从大智本行悉皆成就，一直到第九页的第二行，达诸法相无挂碍，机首如空无所依，这一部分叫做别系啊。每部经典都不一样了，别系。这别系又叫做发起系，发起这部经典的因缘又叫发起系。你看像《金刚经》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水果起誓己，孤怼你大不去种1250句的通系。别系就是尔时世尊时使随持波入随大乘起时，一起城中气次第气还住本处，换时气说一波许足矣，夫坐而坐。金刚经它别系是这么短，这部经别系比较长啊。所以这个别系有着发起系，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发起了这部经典的成就啊。那这个发起系本经是从大智本行这一个地方开始，到第九页的第二行啊，这是比较长。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通系，也是正信系，这里面有六种成就啊。如是我闻，这啊，如是闻，一时佛在毗耶离安罗树园，以大比丘众8000人聚，菩萨32000，众所知事。这如是我闻，这如是这两个字是信成就，是阿难能够信顺，阿难可以啊接受这部经典，可以信顺，可以受持这部经典。所以这信是指阿难能够信顺，信顺啊。那我闻就是指这部经典是阿难亲从佛陀所闻啊，不是阿难自己创造出来的，自己做出来的，不是，是阿难从佛陀那里亲闻而记录下来的。那这个如是我闻这四个字，这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佛陀入灭前的嘱咐啊。因为佛陀入灭前，阿难提出四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佛陀入灭以后，这一切经典当以什么为开始？这第四个问题啊，那四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啊啊，这个佛入灭以后要以谁为师啊？我们要安住在什么地方啊？还有那个调皮捣蛋的出家人啊，我们要怎么来？这调皮捣蛋的比丘啊，这恶性比丘，我们要怎么处理？最后就佛入灭以后，一切经典我们前面要安什么名词啊名称？好了，当然那个以谁为师，佛陀只是以戒为师啊。那 要安住在什么地方？就安住在四念住啊。佛陀回答：安住在四念住。那对于这个恶性比丘，佛陀指示莫宾，不要理他，大家不要理他，让他反省。那一切经典的开端，佛陀指示就用这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啊。那因为当初外道的一切经典前面都用阿欧这两个字，阿是无，有啊，那个欧是有，外道认为这一切法是实有的，是从有无二法生。比如说无啊，像命地的一切法从命生劫等等这样衍生而有的啊，或者是自然而有的，这个都属于从无而生。那从有而生，比如说从四大，从梵，从神我，从神性啊，这个是从有而生的。外道认为这一切法是真有的，是从有无二法所生的。所以佛陀为了有别于外道，所以他用如是这两个字。如是真如啊，是是现象，真如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经上称的如来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那个人经讲空如来藏，这一切万法的本源，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本源啊，我们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因为他随业变现这十法界，所以有这十法界三千诸法的假象，所以这个假象我们称为不空如来藏。但是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是一不是二，那这不空如来藏这些十法界三千诸法的假象，它不是真有的，它是你的业力变现出来的。佛在楞严经说得很清楚，他的众生行业发现。所以佛举水这个事情，水我们喝的水，佛看的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中的幻影，声闻缘觉看的是空性空的，千人看的是固体琉璃玛瑙，我们看的是水，恶鬼道看的是龙血，地狱道看的是猛火。你看水可以变成固体、液体、气体，还可以变成火，跟它完全不一样的猛火。你看，都是众生行业发现的。所以，虽然如来藏变现这十法界三千诸法，它当体即空。所以《心经》说得好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生就是无生。所以这个如，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无生是，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亘古亘今的本来具足的，是就是它随缘不变的这个幻影啊。所以如是这两个字就是说明了这一切万法生就是无生，生理无生是一不是二。如是这两个字就说明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是空，是是有哈，如是空，是是色，如是这两个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二，是体用一如啊。所以如是这两个字简单明了说明宇宙人生万法生就是无生啊，但众生行业发现了，是我们众生的业力如来藏内变根生啊，如来藏藏事就是阿赖耶内变根生，外变七界。那怎么会变呢？我们第八世田中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念念念念生灭相续变出来的幻影而已啊。 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所以如是真如，事是现象，而真如即是现象，现象就是真如啊。所以现象跟真如是空有同时啊，是真空妙有啊。那为什么有这个影像？众生醒业发现，是业力变现出来的。所以这如是这两个字啊，在解说一切法无生无自性，生就是无生啊，与外道所讲的不一样。外道是认为一切法从有无二法生，如是这一切法从真如行业幻现出来的幻影而已，根本无生啊，啊无自性啊，有这样的意义。如是我闻啊，所以这个我闻是阿难从佛亲闻的啊，不是阿难自己写的啊。那这个四个字也是佛特别嘱咐的啊。一时佛在毗耶离阎罗树园，一时就是指时间。你看前面有阿难的这个信顺，也有阿难的亲闻，那也有时间。那这个时间没有写几年几月几日，因为在佛陀的法会上有天有人啊，有鬼道众生，有修罗啊，我们讲的有十法界，包括佛菩萨都有啊。因为你看像西菩提尊者是东方青龙陀佛再来的啊，所以在佛的一个法会里面十法界都有。那十法界的时间呢不一样，鬼道一天，我们人间三十年，天人一天，人间鬼道一天，人间三十天，天人一天，四天王天一天，人间五十年，刀立天一天，人间一百年，这样倍倍增上，你怎么写几年几夜呢？你看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包括我们这地球上的人间都有时差，都不一定，都不一样。你的几点钟不一定别人的几点钟，所以啊，佛陀，你看他都可以了解。一杯水里面有八万四千众生，他当然知道这个世间的时间的真相，所以他不讲固定什么时候，他讲一时机缘成熟的时候啊，这一时。佛是指主讲者，这部经的主讲者当然是佛陀啊，啊，佛是佛陀十个别号啊。十个圣号里面的一个啊，佛陀十个圣号，佛世尊啊，这就是佛圣号。意思佛在毗耶离，毗耶离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广严，广大庄严，这个城市非常的美丽，广大庄严。它的位置在中印度这个地方，是当时六大城之一啊，当时古印度六大城之一，也就在现在红河的北岸，甘达克河东岸的城市啊，这毗耶离啊，这广严城，这阎罗树园，这阎罗树园也称为阎摩罗树园啊，这个阎摩罗是个水果，印度水果的名称。类似我们现在的芭乐啊，我们的芭乐欢丝柳芭乐啊，那这个阎罗树园，这个园我们又称之奈女园，所以也有称之为阎罗女园。为什么要称为阎罗女园呢？因为相传 这个奈尼他是从这个恩摩罗树树下生的啊，所以呢他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恩罗尼，恩摩罗尼啊，也就是奈尼。奈尼呢他是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王妃啊，所以他兼现这个恩摩罗素颜啊，供养佛陀作为金色，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为了感谢这恩罗尼啊，恩摩罗尼，所以就用恩摩罗素颜啊，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起树起孤独颜”啊，这是起陀太子的树，还有给孤独长子的灵园啊，来纪念这两位供养佛陀作为讲堂的人物。那这个也是一样啊，来感谢这恩罗啊，恩摩罗女，也就是奈尼，他兼现了素颜。所以你看，这里有信成就、文成就、时间成就、主讲成就，还有地点成就这五个啦。然后以大比丘众八千人计，菩萨三万两千人，你看就有听众了。这听众呢，有大比丘众八千人计啊。这个以大比丘，这个大是年长得尊、有修有证的啊，称的大，他受大家所尊重啊，年长。戒纳很高啊，这个慈力精严啊，大家对他非常尊重啊，或者是他真正有修有证正果的啊，就是正出国乃至于正阿罗汉国的，这都称大啊。那比丘这两个是翻成我们中国话有起士啊，因为印度那个时候啊，这是托钵的，所以称为起士、托钵、起士啊。那起士在我们中国了，好像感觉不是那么高雅，但是在印度他们看起士觉得他们非常的尊贵啊。像婆罗门他们出家的时候也是一样托钵啊，一样的啊。所以古印度对于起士这两个字是很尊重、很尊敬的。那在我们中国来讲，就觉得好像乞家，对不对？这两个字是好像有点啊，不是很尊重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寺院都是自己开火的啊，自己开火，没有去外面这个托钵的，都自己开火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国寺院，那当然自己开火，那应该要吃素啊，这是当然的啊。如果寺院开火在买鱼买肉，这是实在是啊，很不雅观啊。所以我们中国自然的养成这种啊素食的这个习惯，那当然啊也有梁武帝的提倡啊，那真的是啊两相其彰，所以中国的佛教的特色素食啊。啊，起士。第二是破恶啊，这破烦恼恶，破恶。那第三是禁持戒啊，他们能够延迟纪律啊，延迟这个戒律啊，能够安忍于心啊，不会像刚持戒的人，哎呀这个戒啊这么不自在，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种种限制很不对劲了。但是久了以后就变成清凉戒了，由戒而得到清凉，所以他们的戒都已经得到清凉了，所以称之为禁持戒，不是还受到那个戒律的约束，没有，他们已经打成一片了，得自在了，所以叫称禁持戒。第四是不魔啊，因为这个比丘出家的时候啊，那地行罗刹告诉天行罗刹，天行罗刹告诉魔王，魔王就哎呀很伤心了，又有一个啊， 要离开他而去啊，因为比丘修行可以证阿罗汉呢，出三界了生死啊，可以超越他，所以他就很忧心呐、所以叫做不魔啊。所以当你修行要成就的时候，天魔就会来啊找你麻烦，道理就在这里。他们不喜欢看的啊，他们有这个嫉妒心，不喜欢看的他所管辖这些臣民超过他，出三界了生死，他的臣民就少掉了一个了，所以就称为不魔啊，说大比丘啊。众，这个众是指活火众，不是乌合之众。众有两种，一种是活火众，一种是乌合之众，对不对？这众是活火众，这活火众要行六合境啊，六合境，这六合境里面就是有六条，一个是身合同住啊，以合无争，意合同悦，戒合同修，力合同精，见合同解。那什么叫身合同住呢？啊，大家都能够互相协助，互相帮忙，绝对不会互相争吵，不会的。所以啊，生活同住，大家住在一起啊，和和乐乐啊，不会发生冲突啊，或者是矛盾。第二是以和同真，以和无真啊，大家讲话，大家都非常的客气，非常的有礼，谦卑有礼，不会非常的自傲自大啊，讲话都能够讲柔软语、劝勉语、真上语啊。这个柔和语，所以呢，义和无争啊，大家都没有争吵啊，所以啊，这个没有争吵，谢谢，对不起啊，这个要常常挂在口上，就没有争吵了啊，这是真的。第三是义和同业啊，他们住在一起，义业亲近，同心协力啊，大家能够互相随喜呀、不会说互相障碍。所以这第三是义和同业，第四是戒和同修，大家遵循共住规约，共同持这个境界啊，持这个境界，所以戒和同修。第五是力和同均啊，有什么好处啊，不能说自己独享，你今天啊有人家供养你的，回来交给常住啊，大家一起均分啊。那如果常住的东西有剩下的，你不能就是随便说好的，那我就拿去送给别人吧。经过大家协议看做什么，同意了以后啊，我们可以转布施给需要的人啊，这是力合同均啊，有好处，有福同享啊，有祸同当，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第六是见合同解，大家同个见解，见解见地一样，大家都要成就无上菩提呀！说这见合同解，前五合叫做四合，叫四合。从这个身合同住，以合无争，意合同业，这个戒合同修，力合同精，这五个叫做四合。那后面这个见合同解，这是称为理合，大家同样追求个目标啊，大家都为了明心见性啊，出三界了生死，证菩提，所以同一个目标啊，不是为了名闻利养，都是为同一个目标的。所以这里面这六合境里面有四合跟理合这两项，前五项是四合，后面这个单独称为理合。那又前面这四合呢，前面这四合重法治精神，重法治啊，身合、以合、意合，还有戒合，这重法治的精神。后面这二合重视这个经济的平均和思想的统一。你看，这个力合同精，这是经济平均；见合同解，这思想统一。如果是我们现在的人民团体都能够有这六合境，这绝对成功，做什么都成功啊！为什么？大家这个经济平均，思想统一，那有什么障碍呢？啊，我们台湾这么小啊， 为什么那么多的争执呢？为什么都吵吵闹闹的？你看，有主张啊，极独的、极统的、不同不独的，一到选举的时候，有深绿的、有深蓝的，有不蓝不绿的，有中间蓝绿的，对不对？一大堆的分别啊，那就很多的争执了。所以啊，这个六合敬很重要。你看佛陀在当时就能够发明出这六合敬，不仅在古代能够遵守六合敬，这个最完美的团体就是乃至于现在，如果有六合敬的这个有限公司或者无限公司，他都可以做得非常圆满，一定可以得第一啊。所以这个在佛住的时候，在佛陀的时候已经发明出就六合敬了。所以这里面有理合跟四合这两项啊，是大比丘众他们都能够行这六合敬。八千人聚，这个八是表八正道，他们都能够行持八正道，他们具有正见、正思维、正业、正命、正精进、正言仪、正定、正念，这很重要的。须陀洹国以上他们就依这样的生活了，他们不需要列这个条文，而且他们的行为都是跟他完全相应的。我们讲的消归自信，他行为流露出来就是这八正道。那我们修学人还没有正气的还果前，这要哪来做你的生活准则？你不仅修行会，不仅不会堕三恶道，修行一定会成功啊！所以这大比丘众他们都能够依持八正道而行，已经化为他们的日用平常了。所以这八千比丘他们的境界都很高啊！啊，这八，那千是代表什么？代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他们不仅能够依止八正道来行持，而他们持力精严呢。啊，我们前面介绍了净持戒律啊，这个净持戒律的，所以呢，他们的行住坐是位仪，让你见到都能够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这大比丘众八千人聚啊，有这么多人啊，这八千都有他表法的意思。还有菩萨三万两千，你看啊。从比丘跟菩萨，这有听众成就，所以合起来就有六种的因缘成就这部经典啊，所以记着六成就。那菩萨这两个字是菩提萨埵的简称，菩提是觉，萨埵是有情，所以菩萨又称为觉悟的有情众生啊。那古代翻译成大道心众生，他们为了追求无上大道，大道什么？就成佛，成无上佛道啊！大道率性有的大道啊，能够无功用行，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啊，淡除凡心，别无圣洁。所以大道在哪里？就是你真心的作用，就是大道。所以为求证得你自己的真心啊，这样的大道心众生，我们称之为菩萨。那为了追求证得你的真心，那如果用禅宗的话语来讲，就是明心见性谓之菩萨。明心见性啊，你心里妄念止息了，心就明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妄念一大堆啊，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妄念都起诉于我法二执啊，我法二执展开是五蕴啊，十二入是八戒啊，也就是我们八世心王五十一心所。你看这样啊的五蕴华，八世五十一心所啊，把我们的真如心障住了啊。所以你每天妄想纷飞啊，如果你把这些障碍去除了以后，妄想不生，妄念不生，心就明了。而明心你不打妄想，但是不是用以身止昧或者是以昧止身把心压住，是自然不打妄想的时候 啊，自然不打妄想，不分别，不执着，是自然这样的，他的本性就这样了，你就看到万法一足了，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了，你就知道这一切万法都是你的心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色身香味触法，色法是见性，身法是闻性，香法是嗅性，啊，这个身法是触性，哈，这是香味触法，法是什么？你的觉知性。所以六尘其实就是你自己一个心性变现出来，你就看到了。但是你一往外缘，一攀缘，走到这六尘相，你就见不到这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你就见不到整个心身心世界都是你的心念变出来的，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外无一法可得，都是自心生妄种法，所以你妄想不断，你攀缘心不断，你都不能契入这个境界的。那菩萨为了契入这个境界，所以追求啊无上大道啊。那这无上大道，佛开了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可以依照佛所随着众生的根性，依照这个方法，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生命原貌的体用，啊，找到了你就是菩萨摩诃萨，所以这菩萨，啊，大道心众生，这是追求明心见性的行者，有多少呢？32000呐，啊，这个三是表我们的菩提心，这些菩萨都已经升起了大菩提心。这菩提心具有直心、身心、大悲心，啊，直心是正念真如，不着有无，啊，那这个身心什么是乐极一切善法，啊，大悲心就大慈大悲，那直心正念真如心，怎么学习正念真如心呢？你讲的跟说的，跟你心里的啊，要一条线，那就直心了，那就直了，那就是正念真如心了，就跟这样相应。所以啊，六祖大师说，直心是净土，直心是道场。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身口意一致，你就可以直了啊，因为它都是你的心体，你的心变现出来的作用。身口意这三个都是啊，你的心变出来的作用啊，但我们现在呢，心不直，所以身的行为跟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那就变成歪歪曲曲的心了，你就不能相应了。所以你怎么能够正的正念真如心？你就要从身口意相应啊，一直心啊，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啊。那什么是身心呢？身心的乐极一切善，他从那里下手了，自成恭敬心。当你自成到了究竟的时候，身心就生出来了。所以你当你很虔诚的礼拜，你的心是非常的极静啊，非常的专注，非常的极静，非常的诚恳的时候，那时候你反照你的心，那是怎么一个境界？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身心自诚心、身心，那个只有你自己做到，你才能够体会得出来啊！这都不是嘴巴讲的。那大悲心啊，你要有四无量心啊，有利益众生、牺牲奉献的心啊，这三个合起来就是大菩提心啊。那这有大菩提心，它一定能够起诸作用嘛，一定可以起教化众生的作用嘛。所以这个起教化众生的作用，悲智等印这二，32000的二，悲智等印，定慧等时，福慧双修啊。所以这三是表大菩提心的直心、身心、大悲心，二是表悲智等印、福慧双修、定慧等时啊。这些菩萨他为了成就大道心众生，